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宣布，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今年1月以来，已依法查处淫秽色情网站110家，关闭相关频道栏目250个，关闭微博客、博客、微信、论坛等各类账号3300多个，关停广告链接7000多个，删除涉黄信息20万余条。那么中国的网络黄源有哪些？什么人从中获利？当局扫黄行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网络黄毒为什么春风吹又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
好，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呢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参加时事大家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请拨通电话参加节目，您可以发表您的见解，也可以向嘉宾提问题。好，我首先啊提第一个问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们能听得到吗？陈先生，
哎，听得到，主持人好，
我你好，主持人
好，您好。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哈、啊，它当然是似乎是有法可依的，但是我想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先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想这次扫黄打非净网2014这个专项行动，对于当局来讲，在我观察看来，它有两大目的。第一，当然就是延续去年以来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也就是那个七个反对这一个延续下来，它是重建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需要。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希望通过这个扫黄打非。然后达到继续整肃中国互联网，进一步压缩民众的言论空间这么个作用，我想它两方面的目的都会有。
好，那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是最近这个成绩显著哈、啊，这是中国官媒的报道，就是关闭了100多家色情网站。那据你们所了解，你们对这些网站有所了解吗？都是是不是真的是色情的网站呢？
从官方公布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说这些网站是色情网站，因为在中国现在的法律体系之下，特别是刑法的规定以及中国电信条例规定之下，其实想在中国境内开设一个色情网站，其实它本身的风险和难度是非常之高。我们看到的他们关闭的一些网站和栏目，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学网站，或者说有其中文学网站里头涉及到一些类似于同性恋的题材，或者个别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性行为的描写。我想在中国没有实行这种网站分级的情况下，一些正常的网站存在这些内容，在我看来是非常正常的，并且在中国是有超过300万家网站。那这次查处的淫秽色情网站其实才110家，可以说占的数量和比例来讲都是微不足道。
嗯，好，谢谢。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陈先生，刚才这个温先生他谈到了中共这个目前这个所谓的清网扫黄啊，恐怕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更大一些，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据我们了解呢，在中国所谓这些色情的网站还是相当多的，恐怕并不仅仅是像温先生刚才谈到是一些文学网站涉及到一些色情的描写，您的观察是什么？
温先生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对于这个扫黄和打非两方面到底哪一个比重更重一些做一个数据上的评判，因为我没有数据的分析结果。但是呢，我今天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大概就是在30分钟以前吧，我到这个网上啊，特别通过搜索引擎呢搜索了一下，那么把一些这个最常用的一些色情的词汇你去搜索的话，很容易能搜到很多的这种淫秽的信息。但是呢，如果是搜到一些这个所谓用这个当局的这个说法来说是敏感的一些词汇，那么呢这些信息是很难搜到的。那么从这个搜索的结果来显示来说，确实打非的成效要比扫黄的成效要高。 我觉得呢，就是长期以来不仅仅是这一次啊，中国的政府呢扫黄打非，那么在我个人的感觉当中呢，真正来说是扫黄是一种这个名义，打非呢才是目的。但是这个打非到底什么叫非呢？用中国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非法的这个音像制品，非法的一些这个内容。但是什么叫非法？有哪个法律规定哪些内容是不合法的呢？并没有这种规定。包括刚才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说，这个中国官方宣布说关闭了多少微博客、微信账户啊等等。那么这些关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行政行为，但是呢，这些行政行为到底依据哪一条法律呢？并没有这样的规定。甚至呢，我所知道的是，现在最高法院内部还下了一个通知，说凡属于对于这种政府行为关闭一个微博、关闭一个微账号的一些行为，如果有人提出了行政诉讼，是禁止受理的。也就是说呢，即便是为了扫黄或者打非呢，要这个来做这些事情呢，也是拒绝法律的干预。所以我觉得呢，这些行为呢，至少呢是在法律上是不完备的，是不完善的。那么从长期的观察来说呢，我觉得现在中国实际上最需要的是把扫黄和打非要分开来，也就是像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说党国党国，那么党和国家是应该分开来。我觉得扫黄打非两个概念也同样要分开来，扫黄就是扫黄，打非就是打非，不要把两者混淆到一块，这样的话呢，才能让公众更好的去评判它。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我们说先说这个扫黄。这个黄色内容，其实我想每个国家可能都有这个问题。这个网络发达以后，我稍微查了一些资料啊，这是2012年，就是美国的一些资料。这个美国你看多腐败，他说每一秒钟啊都有20000+的人在网上看这个色情内容，然后呢每一秒钟都是按秒算的，就是在网上的那种跟色情有关的消费是达到3000多美元，这个数字倒不是很大。还有一个叫他这个蛮有意思的，说美国有4000万人是叫做色情网站的常客，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就是说，他不是说随便去看了一下，但是这是属于常客，这个4000万人这个数字，就说这个黄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就是面临的问题，那就谈到我们刚才有一开始提到的说中国的这个黄源在哪里，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扫黄是对的，我希望这个网上就没有这种色情内容，但是这是不是只是人们的一种就说一种美好的，你可以有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去费这么大力气去扫它。
但是在美国它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讲
没错，
你登上这种色情的网站，他问你是不是已经年满18岁。
对，没错，
如果你要没有年满18岁的话，按照法律的规定你是不能浏览这些网站的，你也不能在这些网站上消费。但是中国恐怕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没错，我就是想说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黄你不用扫它，比如说在美国它自己就很乖的待在一个角落，像我们上网一般你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你打开你看这些官方的网站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去自己去找它，就是说费很大的劲。一般的因为它实际上最大的，对，您讲。
哎，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黄源到底在哪里。当然我跟您一样，我也是赞同打扫黄的，因为这些黄色的淫秽的信息确实对于不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的健康成长是确实有很大的危害。
对，
但问题是黄源在哪里，我想给你一个回答，我认为黄源是在我们每一个正常人的心里边。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生物现象，并不是一个什么意识形态现象。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扫黄这个问题啊，已经意识形态化。那么长期以来官方宣传说啊，黄色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体现等等等等。但是就像主持人您说的一样，我觉得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去看色情的信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看，甚至那些心里面怀着共产主义崇高信仰的人，他同样也跟他老婆有一些事情，那么同样他也要繁衍生息，那么他同样也可能也对这些问题有一些看法。甚至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治理了很多的贪官，几乎每一个贪官现在查出来的都有包二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不是一种黄呢？我觉得也是另外的，也是一种另类的黄。甚至包括有一些官员也是去嫖娼，比如说这个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高级法院的法官集体去嫖娼，那么这就是典型的黄色现象。所以我觉得扫黄这个问题啊，它确实要扫，但是呢我们要扫呢要站在这个保护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成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去扫黄。
那我
这个我也不同意见。
是文先生请讲。
我根本就不会认同扫黄这一说。我认为色情网站需要规范，
嗯，
因为成人内容也是正常的需求。美国也有多次有案例表明，就是说这也是人权的一部分，也是出版自由的一部分。我想这方面它首先应该加以保障，因为它本身是天赋人权的内容。但是如果要避免它对不适当的人群造成危害，例如青少年，那就需要对色情网站进行分级，然后对它进行规范化管理，而不是应该扫黄。所以我觉得扫黄这两个字本身就是错误的，
对，
它应该是规范色情网站。例如在美国，我们很容易访问到一个成人网站，但是我们发现凡是在美国注册的成人网站都不会提供儿童色情的内容，这就是法律严格监管下的有效管理的这么一个结果。我想中国应该走这么一条路。
好，陈建仁先生，您好像有话要说。
可能OK， 我可能对温先生刚才这个观点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确实不提供儿童类的色情内容，这个确实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我还是赞同网络上要扫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一个人没有成年就不允许他去登录这些成人色情网站去，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是我们知道互联网的这种这个漫无边际性，这种传播的广泛性和海量性，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做到监管每一个未成年人能够不登录黄色网站。比如说当一个未成年人在单独上网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去确认说这个现在这个上网的这台机器到底是未成年人在用还是成年人在用呢？所以呢，这种美丽的愿望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因此呢，我觉得对于互联网这个媒介上传播的色情内容啊，进行这个适度的规制和扫除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此呢，我还是赞同，非常赞同，中国的政府和各国的政府去对于网络上的黄色内容呢进行扫除。
嗯，文云超先生，刚才您谈到一个控制和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这个评论人士和观察人士都认为，在中国缺的就是所谓的控制和依法来管理。咱们不说这些所谓的色情的网站或者淫秽的网站，你登在任何中国一家官网，甚至堂而皇之的新华网、人民网等等，您会看到很多不健康的内容，有些是以所谓的广告的形式出现，有些是以所谓的健康卫生的信息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些网站的这些浏览者有很多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因为中国有6亿多这个网民嘛，其中54%都是没有成年的，也就是说18岁以下的青少年。政府是不是应该把所谓扫黄打非的重点放在对这些官网的管理上？
对，
在我看来，方向恰恰如果这样做，方向恰恰是错了，因为中国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它不能承认。不能允许在自己管辖的网站，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当中出现成人内容，所以他只能做的就是彻底的扫黄。但实际上，他这样做的话，同样是抹杀了正常人、成年人所需要。所以他要做的是一个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并且在这个分级管理制度之下，严格规范家长、学校对未成年人儿童使用电脑的一些应用软件的一些安装，对儿童进行这种家长分级管理。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买的路由器上都有这么一个功能，是不是启用家长管理功能？
对，
我想这个才是分级治理、有效治理的一个根本性思路。而那些一刀切完全扫除这些内容，恰恰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的，
其实我
等一会儿，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网络的所谓的扫黄打非的专项行动。现在呢，我们希望接听一些我们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王先生来参加我们讨论。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你好，我是听美国今年10多年的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谢谢。
主要是今天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黄打非禁网行动这个话题啊，我有非常深的切身体会啊。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淄博是2011年获得文明城市，11月20日获得文明城市。
嗯。
就是我一直是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叫文明淄博，一直关注这个扫黄这一方面。
嗯。
我想谈一下我的几点看法。 他这个扫黄打非这个行动哈，第一点哈，真正的那种黄赌网站哈，我感觉是没人举报，或者是举报之后不了了之。我随便举两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九幺门和麦麦吧，这两个黄赌网站得存在三四年了吧，就一直没人举报。我就觉得看这个网站的黄赌网站的人很多，为什么没人去举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哈，你从微信网。那微信、百姓网、赶集网和五八同城上这种网站是很容易招嫖，什么夜总会、公关小姐之类的，非常容易的招到本地的什么这种提供色情服务的女的。第三类哈，这种各大类网站，你有新浪网、搜狐网、163网，你还有鲜花网、中心网，他们这些网站用手机上网的时候能。就是小朋友们上16岁的、17岁的小孩们上用手机上网的时候，就是无意中就能看到很多什么口述历史之类的，什么情妇爱美啊，你真正的性教育内容没有，都是些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呢，就是无非就是黄赌。第四类呢哈，你这真正的黄赌都是生活中的黄赌。你像东莞扫黄之风呢哈，最多延续一个月，人家都预测一个月。果不其然，我们这淄博哈，上去三个星期之前，就是什么足疗店、养生会所，还有洗浴中心这种提供。
那这个王先生，我想
基本上都。
谢谢你，非常感谢王先生，您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希望您以后常常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我想他说的，就是在中国这个接触到这个黄色的东西，其实非常容易。你据我们的观察，我觉得在。我真的确实在美国，我想找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些东西，就可能这个王先生也提到这点，你有人这个 是不是说这个扫黄这其实不是真心在扫黄，是在借这个扫黄，就是温先生讲的这个。
请我们的专家来评论一下，我们再来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说谷歌曾经被发现，就是说被中国政府封锁掉的一些搜索用词。总共有600多个，但其中涉及到跟色情有关的内容的只有4个，这是有统计结果可以清楚的表明，当局其实对黄色基本上平常是放任不管的。当然，他需要有其他的目的，例如打飞的时候，他可能就把扫黄烧上了。这一点，我想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清楚。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下浙江的吴先生打来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浙江吴先生，
你好，黄赌毒三大危害之一吧。这个事情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30多年了啊。东莞这个事情嘛，作为一个典型了。但是现在打黄扫非啊，这是一种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一存疑之计吧，头痛脚痛一脚痛啊。那么说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这种现象就几乎没不存在呢？说明这个就是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的问题啊，我认为这样。
好的，
好，谢谢。
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听到了吗？对，您在我们节目来吧。好，请讲。
请讲。这个张先生线路可能有点问题，我们要不要接这个上海的李女士？
上海的对。
我认为啊，我现在摆在面前最有效的一个灵丹妙药是马上成立世界警察队伍。像美国这样学雷锋的业余警察反应缓慢。还有第二点。你们追求的一个民主自由，我认为应该是法律和竞争，有机才有办。谢谢。
好，谢谢李女士。
好，谢谢李女士。接下来我们请在北京的陈杰仁先生对我们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他们的看法做一下回应。陈先生，
这几位听众呢，我觉得至少给我他们电话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大家还是在独立的思考的。确实呢，关于这个中国的扫黄打非啊，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习惯了一个概念，就是扫黄打非似乎是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舆论的这种攻势之后呢，很少有人会去 问说这个到底扫黄和打非有什么联系吗？他们一定是绑在一块的吗？那么刚才三位听众呢，这种电话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要站在这个统一的官方的舆论宣传舆论口径当中去看问题。所以我们一提到说这个扫黄和打非两个词，发现哦，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可以分开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绑在一块的。为什么打非的时候一定要拉上扫黄呢？或者说为什么扫黄的时候一定要拉上打非呢？那么特别是刚才山东的那位先生，他也说到了，说这个扫黄现在确实还是有很多的黄色现象存在。那么既然我们是天天在扫黄，或者说经常在扫黄，为什么长期扫下去了还没有扫干净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黄本身的错了，而是这个扫黄者本身呢的这个工作有问题呢。再加上刚才还有一位先生也说了，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确实在我认为这个所谓的黄色内容啊，特别像原来这个我们前不久关注的这个东莞扫黄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跟人性有关系的一个天然的东西，它并不是哪一个社会哪一个社会形态当中的特有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靠扫是扫不干净的。当然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了保护青少年，我们要去对于互联网上传播的这个色情内容啊进行规制、进行约束，甚至进行扫除，我觉得是有一种社会的需要。但是如果说因此去指望说扫除所有人这个面前的黄色内容、黄色影像、黄色想法，甚至扫除每一个人心里面那种黄色的念头，这个恐怕是有点开国际玩笑了。
这个恐怕和社会风气也有关系，这个黄色是不是泛滥？对。
那文超先生，刚才还有好几位听众就涉及所谓的色情，比如讲东莞扫黄等等，对于这类的所谓社会存在这些个现象，您怎么看？所谓的实际生活当中存在的这种色情和网络的色情区别在哪里？当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我想网络上的色情内容跟现实当中的扫黄，其实两者之间在我看来关联并不是很大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线下的这种色情行为，不管它怎么扫荡都是春风吹又生。那网上的话其实也没有真正清扫过，因为色情内容并不是中国政府封锁的主要的方向，在境外的网站当中还存在无数这样的内容，中国互联网的封锁它又没有办法对这些内容进行全部的封锁，实际上它只在境内去扫荡一下新浪微博啊，扫荡一些凤凰读书啊，其实已是无补，想找的人还是容易找得到。我赞同一点，就是说大家不妨把关注重点放在打非，就是这个非法出版物，它在过去的扫黄打非的非跟现在有什么不同。那如果我们说二三十年前非法出版物它主要的内容确实是一些色情庸俗的一些小报小刊或者是色情小说，但实际上这个非法出版物到今天来说它已经完全变了方向，也就是说以香港为主要枢纽的这些政治类的出版物才是现在国内的非法出版物的这么一个重点的方向，还有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我想在这一点上来讲，官方也很清楚，民间也很清楚，官方沿用扫黄打非，并且将扫黄打非并列在一起，并且把矛头更有可能指向非法的，就官方认为的非法的政治出版物，这个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官方的意图也很清楚，我想大家不妨把焦点集中在这个方面。
好的，我们节目还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辽宁的何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请您简短。
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个主持人呢主要是这个嘉宾讲得非常好，就是分类啊，是年轻人和这个成熟人啊，他举的这些例子，主要我们目前最主要你是把这个教育层面抓上来哈，是比方说大自然呢跟这些精华有精彩有神啊等等。
就是一条微博，
主要是扫黄这个你针对的年轻人呐，因为有一些工作各方面来讲可能能力其他都有限，但是要是腐蚀了哈这个接班人的话，这样对我们以后的国家呀大大的不利，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啊要是说呢能把人才浮出水面哈， 真的真正的啊，像那个教唆的哈、啊，那个台铃啊，他是确实这个名没白得这个名，但是说呢，能真正醒悟，醒过来以后，把人才真正不管在哪个层面上给他扶上来，我考虑我们就会有救了。主要是
好的，谢谢辽宁的何先生关于这个柴玲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呢，我们会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栏目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明天我们再希望您再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您好。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听到了。
听到了。
听得到。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我是啊，你好。
谢谢。
好。
我觉得扫黄打非不一定都是洪水猛兽。我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层次的需要。我觉得我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说，无产者只有独居或者公开卖淫。
好，
谢谢
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啊，非常
感谢您。我们节目时间只剩一分钟的时间了，请在北京的陈建仁先生，请您来谈一谈，刚才几位听众都谈到了怎么样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他们的身心健康不受到网络内容的侵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分钟。
确实现在这个网络，在网络条件下，我们需要去更加注重这个网络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侵袭。那么包括黄色的内容，也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内容，比如说暴力的一些残忍的内容啊，都应该要去进行这个规制。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靠一两次运动能够做好的。而这个中国的政府呢，它习惯于就是搞运动式的执法，今天呢搞一场风潮来了就过了，过了之后总结一些经验啊，一些数据向领导汇报，然后就完成了任务。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看这个扫黄也好啊，打这些暴力的这个残忍的内容也好，到底是对谁负责。如果真正是对网民负责，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负责，就应该且长期的坚持下来执法，而不是搞这种一阵风式的执法。另外我觉得刚才温云超先生那个提议非常好，讨论这个话题还是要着重看看这个打非。那么我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想就说一句话，这个我觉得现在什么叫非，过去在这个纸质出版物下叫非法出版物，那么今天我觉得这个非啊，我把它定为一个概念，政府打的非就是非官方所愿意看到的内容，就是他们要打击的内容，这个就叫打非。那么这些东西很显然有很多东西是官方不愿意看到，但是民间是希望表达愿意看到，甚至愿意去让它付诸实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打非这个非字啊，可以大做文章，什么叫非，谁有权利来定非的标准，那么到底应不应该打，谁有权利来打，按照什么程序来打，打完之后有什么法律救济途径没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讨论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这个打非的这个离法治的这个标准还太远太远了。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们以后会就所谓打非的问题专门进行讨论。
对，
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国网络扫黄打非的活动呢，就暂时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和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政府何时能放松对电影业的控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